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神奇，破除无神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8日。神州本应是神的国度，令人悲哀的是，在神州大地上，无神论这样一种邪说，居然在中共红魔谎言的不断重复与灌输下，被人们普遍接受，以至于人们忘记了神的存在这一宇宙现实。根植传统文化的气功及特异功能的出现，重新启迪了人们已经被长久的麻木了的对神的渴望。可贵的中国人民部分的渐渐的苏醒了。传说中的神话、神迹、神通、神奇，乃至神的本身，原来是真实存在的。铺路的气功之后，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了不仅仅是神的教诲，还无比慈悲地提供了重归天国的天梯。这是一场伟大的人的最原始本性的复苏，是伟大的人向神的世界的回归。数以亿计的人们同时恢复对神的正信，同时举步回归神的国度，真是惊天动地、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将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中的科学家、教授、学者、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等摆脱无神论、走入大法修炼的感人故事呈现给您，探究人来到世间为了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人生的终极目的与归宿是什么，或许能给您打开一扇门，带给您全新的认知。王维宇成长在无神论家庭的他，学习的是理工科，他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可是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他并没有解除心中的困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书，从此敞开了一扇大门，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请听清华大学博士生的智慧人生，下面选编的是他的部分自述。
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家庭，祖父祖母在中共无神论宣传下都是无神论者，我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接受的教育也都是无神论。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气功？在我脑海里是一片混乱的。要提到修炼或者宗教信仰，共产党给我灌输的这个东西，觉得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迷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1995年在清华大学，我看到了一个法轮功的介绍。法轮功是一个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它其中提到很多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练呀，但是这个功法能达到功练人的这种方法，在你不练的时候也能使你能够提高。当时我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这不掉馅饼一样啊，所以我就不太相信。有一天在家里偶尔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讲了一件在我20多年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事情，所以就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门，这个门就是修炼界。当我看到第一讲的时候，过去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善良的渴望，对善良的人希望得到平安的这种祝福，从而演化出来的所谓神话，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修炼获得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智慧。 可能是你能够打破过去所认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框框。这是很让人振奋的，就是从物理学上或从自己的理解上是可以理解的，是通过修炼达到比较高的智慧，从而能够把一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些，透彻一些。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跟我以前生活的世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比我原有的体系更大更广，使我能够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这个生命价值是什么，那么生命的归宿是什么，我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或者是努力才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才能使我在此生以后的所有生命里面都变得更加有意义，这是我所要想的。人这一生100年的话，36500天，你一天早晨到晚上，一天过去，这30000天眨眼就过，所以这30000天是非常短的，每一个人都是悲剧，他的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从生下来到最后，他是一个归宿，按无神论讲，那就是彻底的死亡，就是你消失了，就不存在了。从生下来那天开始，就已经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至于缓多长时间，这个不太一定，但是不会超过100年，通常情况下不会超过36500天。这30000天里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每天8个小时，那么你清醒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二，也就剩20000天。10岁以前的孩子在成长期，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又去掉了十分之一。到了60岁以后，估计可能一般人来讲的话，他的精力可能很有限了，又去掉了 40%， 加起来 50%。 你真正能够左右你的生活的，有比较好的精力的，还不算疾病，也就10000多天，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所以很多很多的哲学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想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他所能左右的一点点日常生活里也只有10000多天，这种动态范围很小很小，所以人生是个悲剧。因为这10000多天、20000多天、30000多天很快就将过去，我要看更长远的，所以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有意义。我希望了解这个世界，我希望看看这个世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不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我就批判它，或者说它不好，说它不对，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有的一个态度。科学家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对它否定肯定都是要有理由的，虽然它不像实证的科学，我可以用实验来证明，但是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修炼，自己的体会，从自己的认识上得到证明，所以这也是一种证明，只不过这种证明不能够去展现给别人而已。比如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我深有体会。对天目的体会，天目的问题在修炼界谈的可能比较多，在日常生活中谈的比较少，在共产体系国家，特别在中国，往往给他贴上迷信的标签。那么对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或者集中精力学习的时候，在我两眉之间这个位置就有一种明显的外力作用，这个外力作用好像往里用力的顶，在旋转着往里顶，而且它很强烈，力量很大。因为当时我年龄很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时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我担心脑子里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于是我就让我父亲帮我找医生，找了许多脑外科医生，最后他们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说你在青春的发育期身体会有些变化，而你呢在心理上可能不太适应这种变化，产生了一种怀疑的心理，一种负担，叫做疑心病好了。我心想，如果我再给他解释，再跟他争辩的话， 我说这不是我的负担，确实是一种感觉，很强烈的一种感觉。我甚至可以帮着他揉一揉我自己的这个位置。我如果试图去解释的话，又不能提供证明，他们首先会说我这个人精神上出问题了。我不想让别人把我贴上这样的标签，我最好保持沉默，最好再也不提这件事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是我学习用心的时候，就很强烈，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我看到转法轮第二讲，讲到只要是在这里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大法的人，人人都会有感觉的，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我完全有这种感觉，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一下明白了。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天目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就把它贴上迷信的标签了。天目众说纷纭，从我看了转法轮第二讲以后，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了。我认为这个天目实际上是人具有这么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使你能够现在所能看到400纳米至700纳米的光，也就是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外的光你能够看到，能够在你脑海里形成一个形象。那么这就需要这个光子从我们眼睛被吸收进去以后呢，它会到达里边一个叫黄斑的部位，从而形成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叫生物电信号，然后到达你的视神经上，然后在脑海里成像。那相反呢，如果说这个光不在400纳米至700纳米，人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呢？现在医学上认为看不到，而在中国的中医上或者中国的修炼界却能够看到。那么也就是说，它能够探知400纳米至700纳米以外的这种光子，甚至更微小的部分它能看到。那么它的方法呢，就是在松果体的这个部位成像，过去的修炼界叫泥丸宫。那么它就不需要走这个空间，像眼睛这样的东西，它从两眉之间往上一点，可以直接对着松果体的部位，从而使得外界更细小的光光波或者更长的光波通过这里边接收到松果体的位置，从而成像。所以这在科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解剖学上人们已经发现在松果体这个位置上具有着跟视神经类似的接收器。他们认为这是一只退化了的眼睛，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胚胎期间把它包在里边了，它退化了。事实上是不是退化的呢？在修炼界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这本书的作者谈过我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他所描述的这种感觉跟我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告诉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以后，在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上经常会翻花，就是那种黑色的红色的像花一样开放，更强烈了，还不只是翻花了，还能看到更多的五彩的那种图像。我觉得那就是400纳米至700纳米以外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有所展现，它代表的是这个空间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它是存在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事实存在。它就像桌子椅子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在另外空间也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我眼前有所展现而已，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个事件解决了我这个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我的兴趣就来了。吃亏是福，开启智慧人生。等我看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更使我感兴趣，因为这本书是直指人心的，它教我怎么吃亏，在生活中怎么吃亏，它解决了古人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教导，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书都是告诉我怎么长本事，不管是科学技能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你怎么让别人喜欢你，你怎么才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 你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一点，给你的家庭获得更好的生活，全是这样的书。就是它是教给你怎么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这本书它不谈这个问题，不是说出人头地不好，但是在境界方面和这本书是完全不是一个境界的概念。这本书给我讲的是，你为什么要在与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要能够吃亏，有这个胸怀，有这个气度，而且高高兴兴地吃这个亏，吃这个亏才是对你这个人最好的。为什么吃亏是福，他给我讲的是这个道理。我深受启发，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你这个人如果说是很有涵养，很有气度，小事不放在心上，不斤斤计较，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挺有水平的，这个人涵养很深，这个人很有道德，从而敬重你，很尊重你。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人内心中啊，都有一种渴望，人们都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而这本书讲出这个道理以后，从我心里面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应，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将变得无比的美好，而每个人呢，将不会再痛苦。比如你去恨别人的时候，你并不能使被恨的人有任何的伤害，他只能伤害你自己的心理，因为你在恨别人。如果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同样道理，你会感到愉悦的心情。表面上是你对别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你是否善待自己，这是一个智慧的人生。这本书教育人如何变得更加智慧，而不是教你如何聪明的。聪明是耳聪目明，很会来事，不容易吃到亏。智慧就是道德，就是要有很高的心性。无神论是中共红魔的谎言，无神论在把人害。我们期待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仰，对于善良的这种坚持，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不仅仅是为了这种信仰，而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识破共产邪党的蛊惑和欺骗，能够认知真相，能够找回善良，能够救赎自己，能够铺垫自己回天之路。
刘庆女士，她移居美国前在北京经营一家户外服装用品店。以前她对神啊、佛啊、鬼啊，一些修炼的神奇故事啊，听后都是一概的不相信，一笑了之。而在她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机缘促使她彻底抛弃了无神论，走入大法修炼，从而获得新生的呢？请听故事，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刘庆的丈夫李民和她的婆婆都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李民的母亲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和心脏病，中药、西药、针灸、推拿，花了很多钱，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1996年初，李民的母亲喜得大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无病一身轻。母亲奇迹般的康复震撼了李民，他患有当时无药可治的奥抗阳性的肝炎，修炼后痊愈。至今20多年了，李民和母亲从未再吃过一片药。李民经常和刘庆谈起修炼和一些修炼的神奇故事，刘庆只是笑笑说，无神论在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我根本不相信。2001年1月份的一天，李民正在小区楼下公园里练功时被无辜绑架。就因为刘庆访问警察练法轮功怎么了这一句话，尚未修炼的他也被关到了看守所里。时逢中共上演了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刘庆从丈夫和婆婆按真善人方式做人体现出的先他后我的境界，知道和电视上宣传的这种所谓的自焚是完全相反的。出于正义感，他觉得要维护大法，所以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也跟着先生一起练功，一起看书。刘庆说，但是由于共产党宣传的无神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太深了，我对有神无神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还是有很大的怀疑的。无神论一直在阻碍着我真正的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刘庆从2009年开始，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都没办法上班，甚至躺床上躺一个星期，人就会瘦3到5斤。因为出血量很大，脸色煞白，没有血色。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那年九月，流血量很大，手指尖儿、脚趾尖儿，包括眼底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头也很晕。当时他就只能躺在床上，甚至从躺到坐起来再躺下都没办法。一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很剧烈的咳嗽，胸部里面都剧痛，无法形容的痛。这种咳每天都要持续到晚上11、12点钟，从脚慢慢到小腿，后来到大腿都是肿的，尤其早上起来就肿得更厉害。刘庆回忆说，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就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也没有办法说话，就感觉四肢这个血已经没有了，全都干瘪的那种情况。然后我先生就问我去医院输点血吧。这个时候我躺在那儿闭着眼睛没办法说话，可是我就感觉这个身体慢慢慢慢好像就飘起来了，就感觉自己可能真的就是要死了。刘庆接着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李洪志师傅的一句话，放下一切心，做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去留由师傅安排。就这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一直响，在我耳边说了好几遍，然后就感觉我的身体飘起来以后，然后又慢慢慢慢降下来了，好像就是另一个你一样，然后慢慢又和床上躺着的你合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直到李洪志师傅讲的这句话慢慢的消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力气了，可以睁开眼睛了，也可以说话了。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一次我一定要真正的修炼，第二天我就可以跟着我的先生慢慢的练功了。因为当时没有血，就很冷很冰，一练功的时候身体就暖。第二天刘庆每天下午都要很咳的那种情况突然间消失，就像突然间戛然而止的那种感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可以站起来练功了。而且很神奇的是，他的手指尖变粉了，有血色了，眼底拔开一看也有血色了，头也不晕了，感觉整个身体好像暖起来了。更神奇的是，他的腿肿全部消失了。刘庆激动地说，这三天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神奇的经历，所有这些严重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真的是师父救了我。刘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人从死到生，他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大法驱散了他心灵深处那层层的疑云和迷雾，内心深处共产邪灵的无神论被他从心里面彻底的抛弃。刘庆想告诉还有这种无神论思想的朋友们，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有佛的，善恶有报是真理，他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真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人是神造的，神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他的子民。在这一波又一波的瘟疫中，不信神的世人开始觉醒，渐渐意识到科学在瘟疫面前的苍白无力，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迹功效被人们所见证。抛弃无神论，遵照神的路走，才会幸福吉祥。看懂法轮大法真相，才能度过末世大劫。